的第二讲讲到他的主权，我们上个礼拜就特别讲到他的能力，讲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一段，有一个麻风病人来到见耶稣，他就跪下来，圣经没有说跪，但是我们相信他大概是跪的，因为他来拜耶稣，就说主啊，你若肯，你能使我洁净。耶稣就伸手摸他，然后就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们看了另外一段，就是一个百夫长，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求耶稣，在画家的笔下也是一样，他是那么恳切的求耶稣，圣经虽然没有提到他是跪下来，很可能他就是这样跪下来，他都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同仆瘫痪了，躺在家里面非常的痛苦，主耶稣就很爽快的就说，我去医治他。这个人说，不配你到我家来，你只需要说一句话，我的同仆就好了。所以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大能，从这两个神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点。第一，我们一定要相信神能够，如果我们半信半疑的，上帝不会为我们成就什么大事，我们一定要绝对的相信。第二，我们需要谦卑下来确认耶稣是主，像这个麻风病人说，主啊，你若肯，你必定能。到底主肯不肯，是耶稣做决定，我们千万不要吩咐耶稣替我们做什么事情。最后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遵从敬拜他，像这两个人都求他拜他一样，我们抱着这种的心，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这里面有提到说，确认耶稣是主，他有主权。今天我们继续的看两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就多看一下耶稣的主权。在这个地方我要先提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两件大事，都是我们很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在一个多礼拜前，在南卡 Charleston 那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知道那个新闻，有一个白人的枪手就进到一个黑人的教会，他们有一个查经班，十几个人他就进去坐下来，好像是参加查经一样，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忽然之间就把枪拿起来，那个时候是对准一个80岁的老太太，旁边老太太有一个侄儿，就开始对这个枪手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枪手就说，我恨你们所有的黑人，你们破坏我们的社会，你们要超越白人。他大概带着一种的 white supremacy 白人超越感。结果那个年轻人没法子劝服他，就看到那个枪手就要开枪，那个年轻人马上跳到这个老太太的前面，就受了那一枪。没想到他倒下来之后，那个枪手继续的打，那个老太太还是死了。唯一逃过的有三个人，其中两个是扑在地下装死，他们就逃过，然后把当时的情况后来就讲出来。这件事情对整个美国有很大的震撼。另外一件事情是刚刚发生的，礼拜五，大家都知道美国最高法庭就判了5-4，就说同性恋的人可以在美国50个州都可以结婚。听到这个消息，很多基督徒心里面都非常的难过。我们等会看完这两段经文之后， 我们会看这两件事情，我会分享一下我自己一些的看法。耶稣是主，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我就把它分开两段，讲到他的主权。第一段是讲到决心，第二段是讲到信心。我们要了解到上帝的主权其实不受我们的影响，我们就是不信，我们就是没有决心，上帝还是掌权。就好像在 Charleston 那个地方，就好像在美国高等 法庭他们所做的判断，虽然看起来很吓人，但是我们相信最终上帝还是在掌权。可是如果我们要经验到他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决心，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十八节到二十节，准备来。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对岸去。有一个文士近前来对他说，老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但是解经家就说有几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第一个，这里提到有一个文士到前面来跟耶稣说话。文士我们都知道是非常有学问的，他们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够成为文士，或者说有一些新的翻译是那些解经家。相对来说，耶稣三十岁就出来传道，他从来没有受过同样的训练，所以从当时的地位来说，文士比耶稣要更有学问。可是这个文士近前来就对耶稣说，老师，或者说用今天的话，犹太人的话就是拉比，非常非常的尊敬。他讲下去，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如果你是耶稣，如果我是耶稣，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杰出的人说我愿意跟随你，而且你去哪里我都会跟着，我们会非常高兴。有一个非常得意的弟子就在眼前。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文士基本上都是很负面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要设计害耶稣等等，但是这里描写的这个文士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要跟随耶稣。没想到主耶稣泼了冷水给这个人，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换句话，他说你要想清楚啊，别的动物，大的动物，小的飞鸟，小动物，他们都有自己的地方，但是你跟着我，我没有枕头的地方，我没有睡觉的地方，我没有巢，没有窝，你还要跟吗？圣经里面没有交代最后这个文士有没有跟着耶稣，我猜大概他没有，不然的话这个人可能就成为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等等。我们常常很希望布道更多的人举手信耶稣，可是我们只会说一些好听的话来吸引人来，却没有真正的把做门徒的代价告诉别人。我在香港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有一个音乐的老师，大概他也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常常就拿基督教基督徒来开玩笑，我听的时候也听得非常的 过瘾。他有一次就说，你知道那些基督教信耶稣得水牛，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有听过。为什么信耶稣得水牛？因为香港有一些教会就说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可是呢，香港很多的台风就把永生的永那个一点跟一画就打下来了，所以看起来呢好像什么字？水。然后永生的生下面的那一横又被打下来了，所以看起来像牛。所以呢，信耶稣得水牛。那个老师呢就是这样来笑基督徒。香港在50年代基督教的教会发展得很快，因为有许多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教会就派米派粮食，很多人就是这个缘故进到教会。可是有多少人想清楚做门徒的代价？我记得差不多8年前，我们在波士顿的教会就决定开始一个分堂。我跟 Anna 我们两个人就跟着那些弟兄姐妹一起的出去，90%的或者95%都是从中国大陆来，我们也很认真的在那一边来传福音。我们办受洗班，而且也说，如果你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如果听到已经有一段时间，慕道一段时间的话，也欢迎你来参加这个受洗班。其中一个年轻的太太有两个差不多3-4岁的孩子，她就来参加。教会里面的姐妹们都非常关心这位年轻的妈妈，为她祷告，知道她来参加受洗班很高兴。可是上完受洗班之后，她就说 I'm not ready， 我还没有预备好，我不受洗。当然我们也没有勉强她。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有一次她就特别请我到她家，她的先生也在，那我就再向他们来传福音。那次两夫妇都信了主，而且就准备要受洗。过了几个月，两夫妇都受洗。我也不久就回到母堂过去，后来慢慢就听说这一家人就没有再来教会了。可能有种种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以后我每3个月分堂都请我过去那边讲道。有一次我到了分堂讲道，就看到这个年轻的妈妈一直都没有来，忽然之间就坐在这个礼堂里面。那天我讲到的题目，讲到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讲到的题目就是讲到做门徒的代价。我们盖一个大楼之前有没有算清楚，有没有足够的钱，足够的资源来盖好这个大楼？不然的话不要开始盖。如果有敌人带着兵来的话，我们有没有想好我们这边的兵够不够敌过对方的？不然的话我们不要出去打仗，我们就求和就好了。所以那一天我记得我讲到做门徒我们要算清楚代价。看到这位太太眼泪就流下来，完了之后那位太太特别过来跟我讲几句话，后来我就离开。在问我们分堂的弟兄姐妹这位太太以后有没有再来，他们就告诉我说她没有再来。以后我3个月去讲道也从来没有再看到她。我记得那一次我心里面也很难过，是不是我讲道讲得太严厉？这位太太本来很希望得到一些鼓励的，我不知道，最后她就没有再来教会。 可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文士是兴高采烈的，他准备要跟随耶稣，无论你要去哪里我都要跟着。耶稣却浇冷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读第二段21、21节，准备来。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个人也是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说，我要跟随你，但是呢，先让我把父亲的葬礼做好之后我来跟随你。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几个可能性。其中的可能性就是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需要处理父亲的葬礼。但是绝大部分的都说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是的话，他不应该这个时候在主耶稣的面前出现。更可能的，他是希望跟着耶稣，但是他觉得现在他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准备好。他要等到若干年之后，5年之后，10年之后，等到他的父亲都去世了，他才跟从耶稣。耶稣就回答说，用 一句话，我在想，除非从我们中国人来说，从我们华人来说，非常刺耳的一句话，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吧。耶稣讲这句话有提到两个的死人，第一个的死人是讲到属灵的死亡，换句话是那些不认识主的，在属灵里面没有生命的人，让他们去埋葬他们肉身死的人，你先跟从我。换句话，跟从耶稣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我在强调，基督教非常重视孝敬父母，十诫里面其中第五诫就提到孝敬父母。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特别吩咐门徒约翰照顾他的母亲，但是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的优先我们要看得很清楚，主耶稣一定需要有绝对的主权，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马太福音就这个故事就停在那个地方，路加福音还加一句话，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我提过，我们搬来三藩市之后很高兴，现在住在一个 condo， 不用剪草，不用铲雪，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也不知道我过去40年是怎么样过来的。以前冬天的时候需要铲雪，夏天的时候割草。我还记得我们买了第一个房子，那个时候也不懂。这个院子里面当然要经常剪草，然后呢，有一些小丛林的小树，自己也不会剪，长得也长得很丑。到了有一天我下班之后回到家，忽然之间看到那些都剪得很干净很漂亮。后来打听才知道，原来是一个邻居替我做的。我在想他为什么那么好，后来想清楚，他是提醒我需要剪，所以他替我先剪了。所以以后呢，我就好好的每一个礼拜都要割草，每个礼拜都要注意看看有没有说小树要剪的，都需要剪。剪草也有技巧，你要剪了之后好看，特别你看这个看足球，那些青草都是很规则的，那剪的时候呢你要直，所以呢拿着这个剪草机 这个秘诀就是你往前面看，找一个目标，你就向着那个目标就往前推，这样的话呢，那条横迹才会直。就是这样，耕田如果要直的话，不单只是在乎好看，而且是以后收成也很有影响。如果你左顾右盼往后看的话，你没法子做一个好的农夫。主耶稣说，这样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我们要很专注的往前面来做。我们跟随主，认识他的主权，我们需要有决心。第二，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一起来读23-25节，准备来。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猛烈的风暴，以致船几乎被波浪淹没，耶稣却睡着了。门徒去叫醒他说，主啊，救命啊，我们快没命了。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我们也很熟的一段经文，耶稣在船里面睡着了，忽然之间就起了风暴。他们是在加利利海，或者说加利利湖，那个湖或者说那个海其实很小，一般人就想不太可能起什么的了不起的风暴。但是研究那个地方的地理的人就告诉我们说，那边刚好是一个峡谷，加利利海很深入，水非常的深，然后呢，水就从这个北往南经过约旦河就流到死海，所以那边呢是很陡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缘故，那边 的风如果一下有改变，就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暴，变化很快，而且也会很快的就平静下来。在这边就说那个地方就起了一个猛烈的风暴。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暴这个字，我在想翻译成为中文翻译成为英文都不像原文里面用的那个字那么的厉害。那个字在希腊文就是 seismos， 如果把它用英文写出来的话呢， S-E-I-S-M-O-S， 有没有哪一个英文字跟这个读起来很类似的？大声一点。 Seismology 啊，地震学。所以这个字就是地震的意思。换句话，那个风暴来得那么凶猛，就好像地震一样，肯定那个不是一个海啸，但是却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到了下面海里这个大海里面起了风暴，然后以致船被淹没了。这淹没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看不见的意思，被遮盖起来那个的意思。不单只是英语的 swarm 好像很厉害，这个 水浪都推进来，它这个字乃是讲到连那条船你都看不见。我们在三藩市雾很大，有些时候带朋友去看金门桥，雾大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如果你走近一点还是可以看得见金门桥。可是在这个大的风暴里面，那些海浪涌起来的时候，连船什么都看不见，是那么大的一种的风浪。就在那个时候，门徒就跑去把耶稣叫醒。耶稣在那边睡觉，这个图画跟当时候的海浪看起来非常的不对称。门徒就跑过去就说，主啊，救命啊，我们快没命了。主耶稣就起来，然后就说，我们一起来读26-27，准备来。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他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众人惊讶地说，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在这个地方耶稣起来就斥责风和海， 风和海就平静。但是最重要的，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也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风和海都听他，不在乎门徒信还是不信，不在乎门徒有没有决心来跟随他，上帝的主权还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要经验到上帝的主权，我们就需要有决心有信心的来跟随他。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两件事情，一个半礼拜前在南卡超斯顿那个的教会，那个枪手是个白人，枪杀了九个人之后他逃了，被警察抓到抓回来，他还是口非常的硬，要杀所有的人。可是没想到是那些死亡的家眷，他们说我愿意饶恕你们。过了一个礼拜，那个教会就回到那个房间再一次进行他们的查禁，然后他们就说 This territory belongs to God， 这个地方是属于上帝的。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如果我在那个教会的话，可能我就说暂时不要去那个地方，教会有很多的房间可以用，我们心情都不好，没有必要去那个地方，看到那个伤心的地方。可是那个教会的人，他们就回到那个房间，可能查经的人大部分不一样了，可是他们还在那个地方查经。 This territory belongs to God， 上帝的地方，上帝有他的主权。所以在这个新闻里面下面特别的说， Church holds first Bible study in same room as a massacre， 教会就在被大屠杀的那个房间里面再一次举行他们的查经。我们看另外一个前几天才决定的最高 法院做的判决，我想很多基督徒心里面都很难过， Anna 跟我也都是一样。昨天我们下午我们都喜欢有时候到外面散步，我们现在就住在 downtown 的地方，在散步走到 Hayes Avenue 那一边，忽然看到有几百人骑着自行车在那边呼喊，有一些拿着这个彩色的旗号很高兴的在那边好像游行一样，就这样开过去，旁边的人都很多人都拍手在支持他们。这个的决定带给一些赞成的人很高兴，他们在这边举了一个牌子就说 We all deserve the freedom to marry，我们也应该有结婚的自由，就是同性结婚的自由。这个很明显跟基督教的信仰是相违背，可是在美国这个地方现在高等法院这样判，这个就成为美国的法律，以后会不会改变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作为美国的公民，我们一定要学会守法。我们不一定同意，但是我们要守法，除非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用所谓叫做 civil disobedience， 在这个政府的觉得是不对的一个决定下面我们来和平的抗议，但是绝对不可以用暴力。这个礼拜五做了这个决定，很快新闻就知道这个就是跟教会一个的对立，新闻的标题好几个，其中一个就说 The next battle over gay rights， 然后就打了这样的一个图画， 就是在教会里面。奥巴马总统就出来讲话，一方面他很高兴这个被通过，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说教会还是可以有教会在这一方面信仰的自由。然后最高法院的主要赞成的5-4代表五票的那个说话的，他也是同样的说基督徒不同信仰的人可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自由。以后 会不会改变我们不知道。在这个标题里面有一个发表言论的，就是说 Supreme Court got it wrong， 最高法庭搞错了。那这个是在 CNN 的网页上面， CNN 是相当这个自由派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们也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nation， 一个礼拜改变整个的国家。我们住在当趟那个地方，可能还有别的音乐会等等等等。昨天晚上我们在家里面睡觉，外面吵得不得了，都是车的声音，有人大喊的声音。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新闻，这个地方是三藩市 Civic Center 市中心的地方，就说昨天他们在那边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枪手打了一枪。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是不是基督徒动血气？后来看下去才知道，很可能是在隔了一条街有几个人，大概在讲话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有一个人就拿枪出来打人，这个枪手已经被抓了。报纸现在的报道是说跟这个同性恋合法化是没有关联的。美国的社会在改变，60年代开始堕胎就合法，不久我们要离婚的话，我们可以不用什么原因，只需要等待3个月就可以离婚。然后同性恋10年前在麻省，麻州是第一个州政府承认同性恋，现在已经是整个的国家。我们基督徒对这些都很有意见，可是我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采取什么的立场，什么的行动？我们只是在那边举起旗号吗？做统计的人告诉我们说，现在美国有2对结婚的，有1对就会离婚，50%。基督徒也是50%。我们跟别的人都一样，如果我们说别人不要堕胎，我们自己有没有看重这一个？我们自己有没有在我们的性关系上面好好的守住？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堕胎不应该，我们有没有考虑去认养帮助一些小孩子？这里提到同性恋合法化，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有反应，特别有小小孩的就想到以后小孩子受的教育会是什么样的教育。我告诉你们，我们在麻州小孩子已经受那种的教育，小孩子1年级、2年级他们的书就说世界上面有几个不同的家庭，有一些家庭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有一些家庭是2个爸爸，有一些家庭是2个妈妈。麻州很多的学校就已经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还把我们的小孩送到那些学校，我们应该抱什么的态度？我在想，社会有这种的改变，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第一个要认定上帝还是在掌权。风暴在 起了之后，耶稣还是安然地睡在那个地方，上帝还在掌权。可是上帝不要我们只是也在那一边，上帝要我们完成他的使命。回到第一个新闻，这些人特别为这位叫做 Cynthia Hurt 举行追思礼拜。他们在走上去的时候，有人就拍了一个照片，我特别喜欢这个照片，在镜头前面就做了一个心，人都是一种的黑影，但是意思说我们要用爱来改变我们的社会，饶恕赦免。我们教会在暑假的时候举行 Agape Land， 我来之前就听说，而且我觉得这个教会非常了不起，在这个教这个区里面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今年我也特别向同工拿了小孩子138个小孩子，他们的名字，他们父母亲的名字等等，我也为他们祷告。每一天到了家长来接小孩子的时候，差不多是3点钟，我一定离开我的办公室到 lobby 这个外面的地方，跟那些家长们谈谈话，跟这些小孩子见见面。其中有一好些 家长就说他们平常不去教会，可是他们愿意把小孩送来，他们也小孩也很喜欢过来，原因是他们希望他们进到小孩子进到教会里面可以学好。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已经不重视德育，不信主的家庭也觉得送到教会帮助他们的小孩，我们有这样好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握？好几个礼拜前 Nelson 就已经跟我说，有一个小孩子家长带来 interview 的时候，是两个妈妈带着这个小孩来，小孩的家长就问说，你知道我们的情况，因为两个妈妈出现，教会是不是还是收这样的一个小孩？我们的同工就说我们一定收。所以我们不单只可以有可能把我们的小孩送到公立的学校受不同的教育，我们有反过来的一个机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的人愿意把小孩子送到我们教会，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掌握这个机会？我们感谢主，有很多的老师，很多的 volunteers 都来帮忙，可是我们呼吁了很多个礼拜，我们现在还缺一些的同工。我鼓励大家掌握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机会，下决心跟从我们的主，也凭着信心知道更大的风暴都没法子影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定他的主权，我们也投身在里面改变这个社会，不在于嘴巴说什么，是在乎我们的行动怎么样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看到这段经文很清楚的讲到你是主，而且你对门徒的要求非常的高，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都不够资格，可是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我们也看到风暴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到处有枪杀，对吧？我作为牧师有时候想，会不会以后有两个同性恋的，他们邀请我来替他们证婚，我应该怎么样做？可是帮助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的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小孩，无论是这个社区里面的小孩，好叫我们把这些 年轻的小孩再一次赢过来，也可以赢得这个的社会，赢得这个国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